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2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由美国和俄罗斯共同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午夜，在叙利亚正式生效。叙利亚反对派联盟表示，97个不同的组织都承诺要遵守该项协议。星期五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要求叙利亚内战的所有各方都遵守协议的条款。协议的内容还包括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重新开启由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表示，美国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保证，说在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之后，俄罗斯方面不会针对温和的反对派进行轰炸。在协议正式生效以前，俄罗斯的战机在星期五的时候还在继续轰炸克里姆林宫所称的恐怖组织。大批的伊朗民众星期五前去投票站，投票选举新一任的议会成员。投票站原本计划在星期五的晚间6点关闭，但是由于大批的民众前来投票，很多的投票站都开到很晚。星期六早间的投票结果显示，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当中的温和派占上风。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伊朗总统鲁哈尼推行他的政治纲领。鲁哈尼也被认为是温和派。这次选举是在伊朗政府跟美国等其他国家就其核项目问题达成相关协议之后的头一次大规模选举。选举结果也将反映伊朗民众对鲁哈尼执政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满意程度。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五的晚间发生2起强力爆炸和枪击事件。目击者说，至少有10个人丧生，还有30多个人受伤。当地人士说，在大约晚间7点45分左右，一辆满载着爆炸物的卡车在靠近一家酒店的哨卡处被引爆。索马里安全部部长对美国之音表示，索马里国家安全局的5名官员当场死亡。几分钟之后，3名枪手从一辆汽车里跳下来，并开始扫射，试图闯入酒店，但是被保安人员挡住了。索马里安全部部长表示，这3名凶手被酒店的保安人员成功击毙。但是在大约晚间8点15分左右，凶手所使用的第二辆汽车被引爆，造成更多的伤亡和混乱。阿富汗官员表示，星期六在阿富汗境内东部靠近巴基斯坦的地带发生了一起自杀爆炸事件，导致至少有13个人丧生，40多个人受伤。目击者说，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在靠近库纳尔省省长办公地点的入口处附近引爆了他身上携带的炸弹。在遇难的当中，包括当地的一位负责反击塔利班的将领。当地边官员表示，这起爆炸事件导致的伤亡大多是平民百姓，其中还包括一些正在路过那里或者是当时正在附近一家公园玩耍的孩子。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或是 组织声称这起爆炸事件是他们策划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 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 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它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 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Do the trick,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
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 comedy, 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 Professor Ro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
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 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 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 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 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 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他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 it's not going to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 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 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15%，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20%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 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 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 from this show.
那当然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8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财长星期六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承诺，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且避免为促进出口而出现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中国商业中心上海举行的为期2天的峰会闭幕之际，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发布联合公报说，全球经济脆弱性已经上升，包括资本流动不稳定、欧洲难民危机以及英国可能退出欧盟。公报说，发达经济体会继续温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仍保持强劲。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他对各方就避免货币贬值达成共识表示欢迎。他同时敦促各国政府推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20国集团采取集体和审慎的行动，避免经济复苏脱离轨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说，G20 峰会的闭幕声明提出对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的担忧，这凸显了英国退出欧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 G20 峰会间隙，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金砖国家的官员星期六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中国的上海。由美国和俄罗斯共同斡旋，在交战各方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自从星期六开始生效以来，叙利亚境内呈现出多年未见的相对平静状态。虽然仍然有一些个别暴力事件发生，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停火第一天的局势，按照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的话来说，相当令人满意。这位特使还表示，经历了5年的战事之后，停火协议刚刚实施之际，仍然有一些暴力事件发生，这或许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强调说，停火协议实施后的第一个白天和第一个夜晚，外界的印象是，之前交战的各方都对停火的承诺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过，停火协议并不包含伊斯兰国以及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阿尔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六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定了他在民主党参选人当中领先的地位。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六的选举中，几乎有3/4的民主党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希拉里。之后，竞争人桑德斯就这次选举的结果对克林顿表示了祝贺。不过他说，上一次我们在新罕普什尔州赢了，这次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赢了，下一步我们应当加大努力。接下来将是众所瞩目的超级星期二的党内初选，美国各地很多州都将在那一天举行党内初选。在共和党方面，川普和卢比奥之间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川普称卢比奥没有分量，而卢比奥则讽刺川普脸上的光彩是靠喷漆喷出来的。伊朗星期天仍然在统计这次议会大选的选票，最后的结果估计星期一会出台。 部分选票的统计显示，主张跟西方加强往来的改革派、温和派赢得了相当多的选票。就目前统计来看，强硬派在议会当中的席位在减少。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三2月17号，美国加州洛杉矶一个地方法院以绑架、严重人身伤害、攻击以及攻击导致的严重人身伤害等罪名判处3名中国高中留学生6年以上的监禁，3人刑满之后将被遣返回中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关于少年留学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遭遇行为和法律挑战的讨论。那么几名砸下重金来美镀金的高中留学生在美国落下牢底坐穿的命运是偶发事件呢，还是必然后果？中国家长和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同时也如何与西方社会接轨？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国际交流与服务中心创办人兼董事长林杰女士。林女士你好。
你好。
好的，林杰呢是从中国上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士温运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51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关于对这3名青少年留学生所做出的这个判决，他们3个人分别被判13年、10年和6年。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量刑过轻过重，还是呢正好恰如其分？请在上海的林杰女士做回答。
因为就我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美国在学生在留学生在美国犯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以后被判处的监禁，我们就不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还是比较吻合这样的一个符合美国一个法律的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当然，对所有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家庭来说，这样的一个审判是非常非常重的。
嗯。好，谢谢林女士。温先生，温先生，请问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犯罪，并且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重罪谋杀罪原则的话，他们本来是要按顶格的惩罚，也就是说他们会被判处各自罪名的最高刑期。就是说，如果他们进入陪审团这个后续的审判程序的话，一旦折磨罪被定罪的话，这几个人都要被判处终身监禁，所以他们采取这种认罪的方式，然后以检控官达成这种协议，然后得到目前这个6到13年的刑期来说，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只要有类似的这些罪名的话，刑期其实都不会那么轻。
嗯，好，谢谢。
我的司法往往，
嗯哼，
对，你好。
嗯，好的，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林女士，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中国呢是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啊，包括在这个政府层面的，在司法层面的，还有在这个教育层面、教育领域，还有就是这个家长以及这学童方面啊。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反应？那么您认为的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您觉得他们的这些反应的道理都在哪里？
嗯，在中国的，我先首先讲一下在家长层面的一些反应吧。
是，
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的都是中国的留学生的父母。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我曾经上一周有一个家长给我留了一段话。这个家长他也是我们上海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教育专家，他的孩子去年9月份到了美国高中读9年级，看了这个案例，他说良心话，我现在每天看到很多留学生在美的案例都很紧张，我觉得好像都有可能。 能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关键是法律常识的普及的问题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其实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在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报道，都是写的应该是比较严重的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对我们再次对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是否要到美国留学，甚至于他们都是12岁到18岁的小年龄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家长圈跟我们的教育圈里面都兴起了轩然的大波。其实大家对这样的讨论到今天为止其实都没有停止过。
嗯，林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讲的，就是在这个12、18岁留学生里头，就是家长准备把自己这么大的孩子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留学，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是不是会使得他们对此事呢进行三思呢？
我觉得一定会的。那么对没有送出来的家长，他一定会去认真的思考他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是否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就像这个三个犯罪嫌疑人他说的这个爸爸说的一句话，审判以后说的，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那么他们一定会去评估，我的孩子到了美国以后谁可以教他，谁能够帮助他有一个更安全的留学的生涯。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一定会去认真思考的。那这个案件里面，我觉得这几天经过一些时间推移以后，我觉得更多的中国家庭在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学生的案例当中，他其实还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家庭教育的问题，以及他们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些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慢慢的只不过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催化剂或者一个助推剂，从偶然到必然的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很多家长在关注我们该如何，不管到美国还是在中国，如何去关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家庭教育的问题。
好，林女士，关于家庭教育问题我们等会儿还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接下来我想请问温先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讲的在中国引发非常大的反响，实际上在美国呢也有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重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美国媒体引发的一些这个评论，还有呢在这个华人社区也同样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这个案子从它发生被媒体披露之后，一直到进入司法程序到最后审判，我把所有的美国本地媒体的报道下面的留言我都翻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案件整个过程当中，美国基本上普通民众的反应就是震惊哗然。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细节，就是说其中一个主犯的律师就是说，他们30年都没有接过折磨罪这么一个辩护，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普通民众来小孩子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创下了留学生的保释金的最高的记录，也就是300万美元。我想这些都是让普通民众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华人社区来讲，一开始的反应我想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但是在华人社区和中文社区一些反馈来看，他们会主动的去把这些案例跟中国发生的校园暴力来做比较，认为可能这些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没什么事情了。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父母还试图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被逮捕，我想这个也是让很多华人的家长做两边主动的进行对比。那至于判决之后大家的反应也是比较一致，就是说认为这种判决是恰如其分，也是当事人的罪有应得。
好，魏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从这个案子你刚才提到的几点，人们进行把这边发生的事情跟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那么从这个案子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这个通过这个事情呢，它的这个反映出两边的司法和社会的这个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我想在美国的司法来讲，它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要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它其实这种惩戒作用它跟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细节的这种教育有关。例如我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中学，我已经参加过学校好几次的会议，就是关于提醒孩子和家长留意校园的包括互联网的这种的暴力凌辱或者是欺负类似的问题，并且他设定了很多的 这种类似于告诉机制或者是检举的机制，让孩子能够随时去反映这种。所以他往往即使美国校园当中有这种霸凌的事件，他也不会上升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对于中国的校园暴力来讲，有媒体也做过统计，也就是在案发之后的三个月，把中美两国做比例做对比，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跟这起案件类似甚至更加严重的就有17起之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后续的关于当事人被判决的报道。另外一个，我想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就是说只要是共同犯罪就会按照最高的刑期来处罚，这一点其实两方面也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中文社区和中国的舆论往往都觉得这些人刚刚成年而已，是不是对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在美国司法里头可能就没有这个说法。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觉得首先我要谈三点。第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孩子到美国触犯了美国法律，我觉得你们判的有点轻了，对这些孩子要严惩不贷，要以最严厉的法律用美国的方式进行惩罚。因为这些孩子绝大多数的人能到美国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是一种特权的教育，所以说他们到美国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这个情况，而且危害了美国的社会治安。这样的中国人是中国人中的败类。所以这样的中国人，如果你们美国就是他接受了美国教育，他只能成为美国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教育的失败。这是我要谈的接着第二点，就是说美国的教育界为了挣中国人的钱，对中国的这个大陆来的学生过分宽容。我就觉得应该是中国的学生，无论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你到美国必须要接受美国的法律的教育，接受美国的文化。这个当年我曾经问过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的一个人，我就说你到美国为什么不接受美国文化？他说我到美国学习是为了报效祖国的。我觉得这样很脑残。美国人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敌人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这个情况，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文化的极端的不同。所以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应当对一些就是说威权国家这个学生应该制定一些门槛，就是说低于16岁以下不能到美国来读书，或者是没有合法的有血缘关系的监护人不要到美国读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界的某些人在考虑到为金钱的利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你们，我觉得这是美国人所不应该做的。OK，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来试一下下面一位山西的张先生，你好。山西张先生，
是我吗？
请讲，是您。
这三个这个中国少年在美国，所作所为，在中国国内来讲，根本不算个问题。
嗯哼。
他在中国国内这些行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受法律惩罚，根本谈不上。所以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少年到美国去，首先他们的家庭都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
嗯，
在国内来说，他们在国内的环境，他们认为只要我老子有钱有权，我什么事情都不怕，就没有违法这种概念，他都没有。
嗯，
所以在美国他这种所作所为，美国的法律惩罚他们是对中国我们朋友圈的朋友那这个是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就认为在美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法的。我们朋友在一块感到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探讨，我感到很震惊。那么这些事情算在国内算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好，
还是这些很小的怎么出现？
好，明白您的意思，山西的张先生。 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2005551来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在上海的这个林女士，我想再问您，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呢透露出中国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可以期盼的这个方面，我请您来继续的谈一谈这个事情，让中国的这家长们怎么样反思他们的这个家庭教育。
今天我跟几位上海的家长有过这样的交流，那么他们就说到，就是说这个案件其实因为法律的制度不同，所以我们其实孩子得到的结果就非常的不一样。那这同时他们也反映出是家庭教育理念的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有给孩子很多形成的观念也是有缺失的。大家都认为这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的或者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对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冷漠。那有的家长也说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在因为国内的一个飞速的发展，很多父母都忙着赚钱，其实陪孩子的时间非常的少，更不能说言传身教，甚至于说有时候给孩子看到的也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行为。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我在自己这些年跟美国留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字是我们在跟美国留学生打交往中非常非常明显突出的，就是界限感三个字。好，我觉得我们的留学生在我们平时的接触中，很多事情他因为中美两地的文化的差异跟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其实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明确的界限感这个字是很难的。那么这个找不到界限感不是孩子的问题，我想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都可以自己独立的走到学校，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是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可是到了目前的独生子女一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朝前面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背着书包朝前走，那这个行为无形中其实是让孩子的界限感开始模糊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曾经在我搞幼儿教育有一句话叫，美国的孩子是玩大的，中国的孩子是抱大的，日本的孩子是做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长久形成的教育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孩子在我们父母的宠爱下，往往自己给把孩子的这个界限感的价值观的体系已经搞混乱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又来到美国，又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体制跟法律的制度的环境下，他的界限感更加的模糊。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叫该花的钱不舍得花，不该花的钱大手大脚。我们在教育监护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监护当然是需要收费的。那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斤斤计较，几块、十块、二十块都会来跟斤斤计较。因为其实在美国人工是最贵的，尤其是找到好的教育监护人，其实对孩子整个求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你又会非常心痛的看到他们在第五大道，在一些高贵的高档的商场里面买一个名牌包几千几万，一点都不手软，也从来不斤斤计较。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下面，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在美国留学当中，他们其实出现了很多的冲突和很多的矛盾。那么我们如何去引导他们和正视这样的问题，来寻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孩子到美国去，现在的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现象。留学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继房产之后的最大的一笔家庭开支。那么这种势头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的情况下，那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些孩子到了国外，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和教育，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留学生活更成功、更安全。
谢谢林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我山西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这几个留学生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呢，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但是在美国呢，却是变成了一个重罪啊。那么林女士把这一切呢，这部分的归咎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成长的孩子，他本身这个身份的这个界限呢是比较模糊的，这是由家长所产生的。另外呢，就是家长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有扭曲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这种呢，也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和他的这个心理的成熟程度。我想问问您，温先生，您的孩子也在美国成长，那么您在这两方面，就是孩子的这个他身份的 界限感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方面，你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是美国这个社会教育体系是要求您怎么样的对孩子来进行规范？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大环境会决定一个大人，就是一个成年人家长本自己的三观是不是正。如果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所说，如果家长的三观都不正，那怎么样去要求自己的孩子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呢？我想在美国的话，我想不管从家庭到学校到整个社会都为孩子的三观的树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这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很重要的保证。例如在这里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会跟教师有一个面对面的 conference， 也就是家长会，然后家长会把孩子在这节课上的各方面的表现告诉家长。我想这种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是解决孩子成长当中出现问题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要有及时和准确的交流。就像我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新移民，那他到学校也会面对很多困惑，那我想他愿意每次回来把他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聊，然后我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自己参考，然后他回到学校再去跟同学和老师相处，我想这些都是很有效的解决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及时有效的沟通，然后家长能够给出一些有帮助的意见。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雷先生，你好。
好的，啊，是我吗？
是你，雷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在中国30年前和30年后改革以后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中国在教育小孩或者下一代当中输入的标准就是成功。所谓成功，只要你有钱有权有势，至于你是怎么来的，至于你是采取什么手段，有没有德，这个问题好像在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标准的。所以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有势，只要你能够搞出名堂出来，这个社会就不一定肯定。所以这个社会，所以说这个社会忽悠啊，这个社会诈骗啊，在电视媒体啊，全部好像对这个事情好像司空见惯，这个干部的形象也是如此，社会交代形象，人们不知道好像无法无天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像是，这个好像是司空见惯，人们现在对法律的模式程度好像是已经觉得这个只要有钱有关系就是本事，非礼为遵纪守法，好像在社会中你如果你不成名不成功，没有人来瞧得起你。
好，谢谢你。
中国社会我们的人
好，谢谢湖北的雷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中国教育界好像是非常注重成绩，然后对学生之间的这个冲突，只要是不出人命，就都是小事儿。所以在现在在中国这种霸凌事件，在中国学校是非常非常多的。学校只管教学，而警方又不管，就觉得这些事情太小，加上这个学生家长的这种行贿和包庇行为。造成了中国学生对这种事情认为就是非常非常轻，就比如说像这次案件，这个施暴者认为就是开玩笑，对吧？感觉这个对这个认识特别特别轻。然后我们看这个对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一旦这个受害者心理崩溃，就会造成就是非常恶性的这个事件，就像那个当年那个马加爵，曾志杰这个等等，好多好多这种案件。那本案幸好是制止的比较早，这个施暴者那个只是就是那个受了牢狱之灾就好了。如果要晚了的话，就有可能像那个之前那些人遭到杀身之祸的。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的，那个通过本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校园霸凌这种处罚力度是非常非常严非常那个重的，但是我们看那个很多美国那种校园题材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有一个这个恶霸角色，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现实中美国校园那个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它有没有，它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霸凌事件啊？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温云超先生来做一个回答，关于美国的校园霸凌这个现象。
这个当然是有，就像我的孩子在他的7、8年级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位同样是华人孩子，就总喜欢去骂他，总喜欢去挑衅他。但是呢，我的孩子的处置我想也还好，就是每次如果自己没感觉到伤害和威胁的情况，他就走开，但是有些时候觉得忍无可忍，他就报告给老师，老师就会把两个人都叫过去，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往往那个孩子就会被 in house， 就是 关小黑屋，自己一个人到那个一个大的那个体育馆里头待着，不允许他跟别的孩子一起上课，作为一种惩罚。我想这种防微杜渐的方式当然是很有效的，去防止这种校园霸凌的事件的出现。这种及时的介入和处理，我想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